会那最过去这个月当中他已经
非常感恩，非常感恩能够在这里跟好朋友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诉说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写下的美丽的故事。好像我们刚刚在这里看到诗班，他们在这里用歌喉，用美丽的舞蹈，用高超的这些音乐的技巧来诉说这位上帝的大能。我们一方面在下面惊叹他们这样的技术，他们这样的表演，但是我们更震撼更惊叹上帝创造我们这样奇妙的生命，给予我们每一位都有很特殊的，无论是我们的才干，无论是我们的身体，无论是我们的一些的生活的能力，这个背后其实上帝都在描述，都在向我们展示他奇妙的作品。所以只有圣经称我们每一位是上帝的杰作。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对自己这样那样不太满意，当我们看见有些人他们某些技巧比我们高明，某些才干恩赐比我们突出，我们除了羡慕，中国大陆现在有一句话叫羡慕，然后呢还会嫉妒，然后还会恨，叫羡慕嫉妒恨。你看这个羡慕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加上嫉妒再加上恨呢，这个社会就本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就变成彼此的残害，彼此看不顺眼，彼此的给对方下绊脚石。我相信这是你我正在遭遇的。本来这是天父的世界，他创造我们每一位独特的生命，他也告诉我们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故事，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他美丽的旨意，他要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一定了解，你也许有几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非常的独特不一样，有的个性活泼内向外向，有的呢个性比较内向含蓄，有些呢可能某一方面很有灵感，很有这个恩赐能力特殊突出，那有一些呢可能是在另外一方面。本来呢是一个家呢是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和睦，非常的组合在一起的是美丽。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只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长处，看到别人的短处，然后看到别人的长处我们就嫉妒，我们就羡慕，然后我们就恨，结果呢当然这个家就不能成为一个家。我们在上帝面前落到这样的境况，神告诉我们是因为首先不认识我们生命的源头这位天父，也告诉我们罪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只看见自己自高自大，让我们没有办法与人和睦。当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断了，我们没有办法再与人建立和谐和睦的关系，我们落在这样的困境，其实根源非常的简洁。我想今天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题目，困境与出路，来思考到底哪里我们出了问题，到底我们有没有路在前方。我想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因为圣经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灵，除非我们用真实、诚实、真理和心灵来崇拜他，来敬拜他，要不然我们只是在这里谈谈说说，我们与他仍然没有办法建立关系，我们的生命仍然处在重重的茧的包围当中一样。我们的生命要破茧而出，只有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作，只有靠着上帝自己亲自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也当我们用信心用诚实来回应，一定能够看见我们生命的源头，也看见我们生命的真相，更能在他的恩典里面看见我们生命的出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圣灵保惠师，我们众人这时候一起真诚地来向你敬拜，在你的光中我们一定看见自己的黑暗。主，想到我们每一位的内心的世界，我们曾经追求光明，但是常被黑暗笼罩，我们追求美善真理，但是却发现常在虚妄里面，不但我们常常在谎言里面，
我们以为恶的不喜欢的，我们倒常去做，我们盼望渴望的良善，却活的是那么的累，活不出来。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情形，你的爱不离不弃。正像父母，无论他的儿女在怎样的光景，父母总是为他们设法，总是愿意用尽一切办法要把好处给他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你不但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更是我们生命的拯救者。地上的父母终有尽头，因为他们是人，没有办法真正改变我们的生命。唯有大能的上帝，借着你那死里复活的大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重造我们的生命。主耶稣，我们今天这个晚上，求你特别与我们同在。你召聚我们每一位来到这里，乃是因为你深知我们每一位内心最深的需要，也唯有你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当我们四周一无安息土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唯有你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出路。恳求主，今天你借着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安慰的你来安慰，扶持的你来扶持，更帮助我们心灵的眼睛被你打开，看见认出耶稣就是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者，是我们生命唯一的出路。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这个聚会，祝福在座每一位。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如此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困境与出路，我想请大家来看一段经文，在新约的马可福音第十章46节到52节。好吧，我要请大家一起，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可以请打开，或者也可以看我们的投影片。好，好吧，我们大家齐声来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好吗？来，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这段事情发生在距今2000年的巴勒斯坦地区，那里有一个城市叫做耶利哥。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到以色列去，你仍然会看见这一座千年的古城，考古学已经把它完全的挖掘出来。耶利哥不但是今天很有名，很多人到以色列都会去看，2000年前更是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5000年，一座相当古老的城市。因为这座城市地处在整个沿着地中海从南往北的这条大道上面，美国人把大道叫做 El Camino， 那么同样在中东这一条呢，也叫做古代叫做 King Street， 皇家大道。又加上这个耶利哥紧挨着约旦河，在巴勒斯坦的中部，所以呢，它的战略位置，它的地理位置，让耶利哥成为一座大城，一座商贸繁荣之地。我们人都有一个习惯，我们都很盼望进入大城， 因为那里机会比较多。有些小城呢，我们就让它合在一起，好像我们这里三镇啊，每个镇可能不大，但是当我们 tricities 我们合在一起了，我们就变成一个不小的有20万人口的一个地方。耶利哥当然古代是一座大城，所以那里告诉我们许多的人在那里，甚至连要饭的人也觉得那里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因为人多也许机会也多一点。我这年头常回中国，回去呢他们说陆家你从哪里来，我说我从北美回来，哎呀他们说太好了，中国现在年轻人也好，很多人呢都还是希望第一选择漂洋过海，所以他们对我们还挺羡慕漂洋过海。那我说不能漂洋过海，他们说最起码北京上海也是大城啊，不能北京上海那就深圳珠海，都挺押韵，都有海我说再不能他们起码也要西藏青海年轻人往哪都去只要有海最不行就干脆跳海我们总以为大城给我们机会，我们总以为人生路在脚下，但是显然这段圣经我们会有两个诧异。第一，这段圣经它的描述跟世界上人的观点很不一样。世界上人无论他要站在一个人生的舞台的中央，大概多半是那些达官贵人，那些有钱的，那些有权的。美国最有钱的人就在你们华盛顿州，各位都知道他是谁，就在离这边不太远的一个地方，他的公司叫 Micro， 我常常说 Microwave， 后来说不是但是呢这段圣经把整个舞台的一个灯光聚焦在一个瞎眼的要饭的坐在路旁的这个叫巴底买的人身上，这是让人非常诧异的。在人的眼光里，在人的想法里，在人的社会里，这种的人简直就是社会的边缘人，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也不少，怎么可能把整个篇幅把一个聚光灯就打在这个人的身上呢？尤其非常突出的是一个大城来作为一个背景。但是圣经其实正在告诉我们，整个的人类其实我们跟这个巴底买没有太大的分别，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的状况非常像这位巴底买一样，我们落在他的光景里面，我们落在他一样的困境里面。巴底买，一个没有名字的人，一个失去了父亲的人。你说哪里呀？他不是有名字吗？巴底买不就他的名字吗？其实巴底买呢不是他的名字，圣经特别介绍哈，什么叫巴底买呢？就是底买的儿子。巴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就是某某人的儿子，所以当人叫他巴底买其实就叫他底买的儿子。换句话说，他爸爸叫底买，别人知道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没人知道，大概也没有人关心，因为你这个人多你不多，少你不少。我们常常有时候，也许你在这边的，我不晓得这边downtown是不是跟我们洛杉矶的downtown一样，你会看到一些所谓 homeless， 看到一些无家可归者。大概这些人有时候你避之有恐不及，或者你最多有时候忽然间心情比较不错的时候，可能丢一两个铜板，丢一两个小钱给他，那么你自己的良心也稍微平安一点，好像呢你也觉得我今天做了一些不错的事情。但是至于这个人是谁，你并不在乎他的未来会怎样，他的人生跟你没有什么交集。他失去了名字，因为人们并不在乎他。他失去了父亲，按理巴底买眼睛瞎的应该有一双手带领他走前面的路，要饭的当然只有他的父亲，本来有这个责任，应该是他的生活的供应者，是他生命的保护者。但是他的爸爸在哪里呢？人们只晓得他的父亲是叫做底买，但是显然这个底买不在他儿子的身边。我们人类是不是同样有这样的悲剧？我们是谁？我们并不晓得。大概我们当中年轻的，我问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90后的？有没有？举一下手好吗？90后，我们都那么老了吗？八 80后的有没有？80后的举下手。哎呀，80后还有几位，谢谢谢谢。70后的更多，70后挥一下手好吗？哎，60后的我赶快挥手。我们很感恩，你看上帝的教会就像一个大家庭，我们有年长的，我们也有年轻的，正像一个家一样。但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有一个问题，正像这三个年轻人叫做小虎队，是一个很有名的合唱团，三人组合。当然我觉得他们的唱不一定有我们四班唱的那么好。你刚刚很多朋友可能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一般来说唱的再好演的再好，我们一般不鼓掌。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表演给上帝来看，神在那里鼓掌。小虎队他们曾经唱过一首歌，那是十多年以前，这首歌各位可以在网络上面查到，那个歌词就叫做我到底是谁。我听了几遍啊，觉得是在讲那个旋律不怎么样哈。今天晚上我们唱的每一首歌的旋律都非常优美，空谷的回音啊，这个他的爱不离不弃，最知心的朋友，一生最美的祝福，都非常的优美。那个他们唱那首歌呢，那因为他们很有名哈，所以他们一开演唱会，哇，那个门票卖得很贵啊，很多年轻人跑到那儿去听他们的演唱会。他们那次唱那个歌啊，我算了一下，里面一共问了18个我到底是谁。很奇怪啊，就唱了我到底是谁啊，我究竟是谁啊，我是谁啊，下面的成百上千就摇头晃脑，我是谁啊，我究竟是谁啊。但是呢，问题呢，你唱完钱也交了，没答案啊，你唱完就走了，还是带着那个现在叫做郁闷，叫做纠结，就是特难过。因为他们为什么这种歌会很流行呢？因为他就是把你心中的共鸣给你发掘出来。人类其实共同要问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你知道名字其实是一个人最基本的 ID， 你的身份，对不对？一个小孩出生，我们在美国通常都知道中文名字，我们家长都很看重啊，要给他好好取一个。但是呢，因为美国医院先着急，就是你得赶快给个英文名字，所以呢，就是先想一个英文名字。那么这个孩子一出生，他的卡片上、他的资料上，第一个要填的就是他的姓名。如果一个人没有了姓名，换句话说，他最基本的身份就没有了。我到底是谁？我们人类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我是谁？你说我是谁？我是某某人，我是男的，我是中国人，我是工程师。我们其实通常都是用外面的，其实我们自己也知道，你的学历、你的地位、你的职业、你的民族啊、你的性别，我们用这些东西来要努力想要界定我到底是谁。我刚刚这个上个礼拜前个礼拜这个一个礼拜以前还在希腊。那希腊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其实是差不多人类特别是近现代人类的文明的一个摇篮，那里出了许多位很有名的哲学家，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这些位都是在希腊诞生出来。那边有一位最有名的一位教育家Diogenes 呢，也被称为是图书馆之父。在几千年以前，他已经有这个观念要建立图书馆 library， 这个 library 就从他开始建立，所以他也成为所谓希腊的那个这个教育之父。但是有一次，他做一件很让人震惊的事情，大白天的，他在雅典的街头就点着一盏灯到处跑啊。到处找啊，人家以为找什么？那一看，这个 Diogenes 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育家哈，一个学者，一个所谓智者。那别人就想说，当然他做事一定会很有，这个后面很有一些说法，很有一些这个用意哈。那么很多人就跟着他说，哎，这个我们能不能帮你忙？是不是你掉了什么东西？他说我找一样东西。那么大家就觉得很奇怪，第一，你大白天你点个灯干嘛的？而且呢，看他这么着急认真，那么你找什么东西呢？就问他说，那你找什么？我们帮你一起找。他说，我在找人。找人？我们不就人吗？你不就人吗？找人。他说，我找人。最后他告诉大家，他说，因为我们人失落了， 我们不晓得我们是谁。他借这个举动，好像现在就是所谓的行动剧，那个很震撼。刚刚我们看几位两位姐妹在这边，那个行动剧其实非常震撼。你注意看，上帝借着这个音乐也好，舞蹈也好，其实他背后能够表达很深的意义出来。这个 Diogenes 就是告诉我们，人不见了，以他这样一个聪明的头脑，他是一个博览群书，他是一个底下弟子一大群，很多优秀的学生跟着他，他要告诉整个的世界，我们人不见了，我到底是谁。换句话说，巴迪买的问题其实是我们整个人类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怎么来活，这些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你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答案，没有办法回答。你也许今天可以卫星上天，你可以这个，哇，这个科技怎么发达，我们人可以好像以为做很多事情。其实我常常想，我们人做事呢，其实是一方面先破坏，然后再想办法给它恢复。各位在这里大概做的就这件事情。美国多年以前，哇，发了疯一样造原子弹啊，然后弄了一大堆，结果呢，现在完了，发现这个废料的处理啊，这东西怎么办呢？再花大笔资金啊，研究啊，怎么给它弄啊？我发现就像美国现在竞选两个口号，四年以前各位大概记得，那是奥巴马提出 ，We can change。我们可以改变。现在呢，最近刚刚共和党开完大会，那个口号叫 We can restore， 一个说我们刚刚把它变完了，现在不行，我们再给它恢复过来。人就老干这事，先给它破坏，弄得一塌糊涂，然后呢一看烂摊子没法收了啊，怎么办，再投钱重新。其实呢，这个就是这不是自作自孽的自作自受吗？我们基本都在干这个事，我们不晓得我们真正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怎么来活，为什么活。第二个问题跟他一模一样，巴迪买失去了他的父亲，不晓得什么原因。今天我们人类一样，父亲到哪里去了呢？我看见去年中国的统计，单单去年第一季度，因为这是2011年人民日报的报道，当然现在每一年都在增加，那么去年的数字呢，第一季度三个月里面 46.5 万对夫妻在中国办理了离婚登记，比2010年的同期增长 17%， 平均每一天5000多个家庭解体，北京上海的离婚率都超过 30%，非常快速。多少家庭分崩离析，爸爸不见了，爸爸出走了。我从98年到现在14年，特别有机会在中国很多高校里面服侍大学生、专业人士 young professional， 令我常常触目惊心的，很多年轻人好像天子骄子，北大的、清华的、厦门大学的、上海复旦的、交大的，但是再深入谈下去，我们常常在那边有一些的大学生的营会，让我非常惊讶，许多是在单亲家庭里面，许多年孩子只要一谈到家庭，你看见本来是非常开朗的、非常灿烂的笑脸马上消失，因为很多家庭爸爸不见了，父亲不在了。我相信我们人类正像圣经说的，其实日光之下我们没有心事，我们以为我们很不得了，我们可以发明，我们可以生产很多电子产品，我们好像科技不断在进步，但是唯一最讽刺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内心的问题，我们里面真正生命的需要、生命的饥渴，谁能解决？我想我们中国人大概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醒地看见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追寻的民族，古人老早说啊，路漫漫兮修其远，我将上下而寻索。我们寻索了5000年，从中国古代出了多少，你看只要带子的啊，孔子、孟子、老子、诸子百家啊，发现就是没有儿子啊，觉得那么我们以为这就是我们的脊梁，这就是我们文化，但是这追到90年前，当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我们突然间有一个感触，大概中医可能 看看西医怎么样吧，中医好像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太大的起色哈。我们把中国哲学，把老子的、孔孟的、老庄的，那么把它先放一放，看看我们引进两位西医哈，一位叫做德医生，一位叫赛医生，一位科学，一位民主，看看怎么样。但是时光经过八十年，从五四到六四，你发现口号没有任何改变，仍然是追寻这个。今天我们又在追了二十年，今天你我也都来到了帝国主义的故乡。以前我们拼命批判啊，这帝国主义，而现在都在帝国主义故乡，我们就在德先生、赛先生的故乡，看到这是路了吗？我们上下五千年，我们又有近代、现代不断的追寻。甚至到某个程度，我相信三十年以前，当我们提出那个口号“是个现代化，要国民实现小康”，哇，那时候真的热血澎湃，真的觉得这是一个目标啊。但是有一天，你发现国人的口袋里钱也不少了，你发现高楼大厦一栋栋建起来，你发现高速公路、高铁往前延伸，但是我们心灵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们的道德问题解决了吗？我们的社会家庭问题解决了吗？我们的婚姻问题解决了吗？你发现不但是没有办法解决，而且呢，空前的在崩解当中。这就是中国现在两个指数刚好相反的，一个是叫 GDP， 基本是往上走，一个叫幸福指数。你去看，从八十年代有这个幸福指数开始，一路往下，这是很讽刺的。按理我们觉得应该钱多了，物质丰富了，我们应该很快乐了，很幸福了，诶，怎么幸福指数会越来越逐年下降呢？换句话说，我们到底在追寻什么呢？有路吗？中医我们试过了，西医我们也试过了，中西结合我们好像也试过了。没有钱的时候，我们以为钱没钱万万不能了，我们要追钱了。等到有钱了，发现哇，怎么这么多事情呢？而且很多问题呢，跟钱物质好像还紧密连在一起。真是发现怎么好像有句话说什么男人有钱就变坏了呢？真的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以前夫妻好好的，那个时候清贫的时候还蛮和睦的，还一张饭桌可以围着吃饭呢，怎么现在分崩离析了呢？到底我们的困境在哪里？我们常常以为困境就是工作失业啦，或者家里出了问题啦，身体有问题啦，婚姻等等，我们觉得这些是人生困境。其实本质上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人类的三大困境，你注意到，如果我们没有挖掘到我们里面到底核心的困境在哪里，其实我们只看到的是表面。我们其实老早也知道，你治表还不如治本。你如果舍本去逐末，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跟着又产生了另外的问题，你永远在问题里面，你是在追着问题去解决。但是当我们看见到底真正的困境在哪里，从源头上、根源上去解决它，我们的人生不一样。基督的信仰就提供我们，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真相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拯救，为什么我们需要找到耶稣基督。因为没有他，我们真的没有路。巴迪买的三个困境其实正是人类的三个困境。第一个，看不见，瞎眼的当然看不见。你说哪里，我们好好的，我们视力好得很，我们看不见，看不清楚，配个眼镜就看见了。其实我们人类一样看不见。我请问你，下一分钟你晓得吗？不晓得。你看见很有意思啊，人类好像我们觉得一方面能力很大啊，我们造了多少原子武器啊，我们那个神七神八神九啊，全部都上天啊，哇，蛟龙下海啊，好像我们不得了。但是呢，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不晓得。08年我在中国五月份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那一天呢，5月12号下午2:27了，你看多少人，这个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干嘛干嘛。等到谁知道2:28，大半个中国被震动，汶川大震发生。突然间感觉我们人连下一分钟要发生什么都不晓得。 刚刚大家大晓得菲律宾又发生 7.6 的地震，那你就换句话说，你人好像一方面我觉得太厉害了啊，我们现在能力大得很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些自然的力量面前，你突然间感觉人是小的不能再渺小。这就是圣经讲的，其实明天如何你不晓得。我们人里面有一种骄傲，就是觉得说路在我脚下，明天在我手中。其实第一就是我们看不见，这种看不见让我们的生命变得非常的苍白。我们常常不但是对明天真实的时间上的明天不晓得，我们对人生的明天也不晓得。今天许多人的这种担心也在这里，就是没有安全感，可以进入婚姻，但是对婚姻的明天不晓得，可以生儿养女，但是对孩子的明天会怎样不晓得，可以天天在做锻炼做运动，但是对你身体下一步会有什么状况出现不晓得，可以觉得很有把握拼命读书，但是对于将来你的工作前途会怎样不晓得。那种苍白，而且常常现在变成年轻人。我记得有一次在厦门大学哈，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大学生的一个营会，来了100多人，这个很多都是刚刚大一的，他们也请了很多好朋友来，福音的朋友来。有几个男孩子哈，跟我讲话这个很有意思哈。有个男生跟我说，他说张牧师，我觉得哈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因为我吓一跳，我说这话很像苏格拉底讲的，不太像你讲，太有哲理了。哎，我看他很认真哦，那个脸非常年轻，非常，他真的生，你看爸爸没跟我商量就生下来了。活的话呢，别人怎么活我跟着活就是了。生活不容易哦，我一看他才18、19岁，刚刚大学一年级。另外一个男生啊，讲的更有意思，他说张牧师，我觉得很像一只趴在玻璃上的苍蝇啊。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感觉有光，但是没有路，最后死在窗台上。哎，因为我发现他描述的很形象。你们知道那个苍蝇啊，也是飞到家里面，通常我们还追着他打，要把他打死。你通常打一定打不到他，你其实耐心一点，你等待一下，最后你在窗台真的能找到他的尸体啊！因为那个苍蝇就看到外面有光，一直撞啊，一直撞啊，撞到当然有玻璃挡着，撞到最后呢死在窗台。他说我就感觉这样。我们年轻人现在都这样，感觉有路但是没有，感觉有光就是没有路。所以他们最流行，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流行什么，他们说郁闷，现在这年头现在不流行，有的又流行寂寞，他们一面喝水，哥喝的不是水是寂寞。郁闷、寂寞、孤单、崩溃，这些事常常他们不经意间嘴巴里就吐出这些字来。那这是按理说，我们说这是他们早，他们的年龄正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啊，希望就在他们身上。其实不管你是哪一个年龄，不管你是50后、40后、30后、或者70后、60后、80后、90后、00后，你发现我们人类空前都一样，路在哪里呢？生命那种苍白，为什么？因为看不见。常常我们当父母哈，现在60、70后，我们的孩子大概就80、90后，我们还讲他们，哎呀，你们干嘛？你们生在蜜糖罐子里面，我们当年怎么样哈？多么不艰难不容易，你们现在有吃的有喝的哈，真的不能还要这样无病呻吟，还要这样郁闷纠结。他们告诉他们，我们其实也不容易啊。我们读小学，听说你们上大学不要钱；等我们上大学，听说小学又不要钱了，他们就很生气了哈。我们不能工作，听说工作都分配的，还有这事儿。现在我们工作了哈，头破血流才找到一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哈，他们很不满意。我们不能挣钱，听说房子都国家分配，还有这事儿。现在我们可以买房，根本买不起哈。那么他们说前几年听说股市哈，傻瓜都赚钱哈。现在我们进去，原来我们就傻瓜。以前还有小学生当领导的，我们的年代真有哈。现在呢，大学生能够找到一个洗厕所不错了哈。他说以前听说你们什么骑个自行车就娶个老婆，还有这事哈。现在他们发现没房没车哈，根本想都别想哈。所以他们说原来哈，我们古人比较聪明，原来老婆跟房你看真有关系哈。 啊，中国人以前当中是真是叫不是一夫一妻一房一妻啊，没房。所以他说你看古代就是老婆叫大房二房，就跟房有关的。所以其实啊，当然这是开玩笑，不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看不见啊。其实真的有时候我们父母很容易就批评我们的小孩，哎呀你干嘛，一代有一代的问题，一代有一代的辛苦，人类在这个上面没有任何的进步，看不见路在哪里。他们讲的话很多，这个我们都我在跟他们学，因为现在常常是服侍这些年轻人，他们说我们人生就像一张茶几，我说干嘛，因为上面摆满了悲剧，然后这悲剧是取那个谐音就悲剧，充满了悲剧。那这个人曾经是红极一时，这个比我们旁边那个微软的老板还要出名啊 ，Steve Jobs， 乔布斯啊。不过美国人当然是很郁闷了，因为他们连着好几个，我发现他们取名字也真是，因为美国曾经有几个明星，有一个叫 Cash， 还有一个叫 Hope， 啊，这个叫 Jobs， 结果三个全死了，所以他们说我们 Cash 也没了，希望也没了，工作也没了。那这个 Steve Jobs 呢，这个是苹果的老板哈。其实他在05年在那个 Stanford 大学有一个演讲，各位其实可以在网上听一下，在 YouTube 上面有他的那个演讲，很震撼。美国人现在把他的这个那一次在 Stanford 的演讲也评为美国最杰出的几个 speech 之一。但是你会注意到那一次面对一群新疆 Stanford 大学毕业出来要走进社会的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他整个演讲的一个主题非常晦暗，其实用两个字形容就是死亡。你发现整个的那个 speech 整个的演讲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面。当然那个时候才年方50，已经发现霍兹得了胰腺癌，几乎已经知道是绝症。这样一个所谓的电脑奇才，一个商界的奇才，一个让苹果公司起死回生变成全世界市值最高的一个公司，为什么生命会这样被那个灰暗呢？常常有时候我们只看到他光鲜亮丽的一面，哇不得了。他那个时候对那些学生说，你们羡慕我吗？你们觉得我发明很多东西吗？ iPad、 iPhone、 iPod 等等。他说人类最大的发明，最好的发明就是 death。 这是一个何等悲壮的一个宣言一样。他说人类其实只有这个发明。当然他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就是鼓起勇气要去鼓励，但问题是他的另一面是什么？其实跟巴迪曼没有太大差别，一个从小失去父亲的孩子，失去了父亲，以至于他自己也没有办法真正了解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父亲。 Steve Jobs 商业上很成功，但是在婚姻里很失败，特别在当父亲的角色上，26岁当了父亲，没过多久不承认自己的孩子，别人说这你没有，我没有这个孩子，他不是我的，我不会生孩子。为什么这个会变成这样呢？当然这些人哈，这个你去看其实都类似的哈。很多有钱人一般人的归纳就是三句话，叫人在天堂，但打引号就走了，人走了，钱在银行，儿女子孙在公堂，就打起来了。这无论是台湾的王永庆啊，无论是这个澳门的赌王啊，什么那个香港的这个最近香港李嘉诚稍微聪明一点，赶快他说这个我把财产先分了，要不然我这两个儿子兄弟都没得做了。那么香港曾经有一个叫亚洲第一富婆叫龚如心啊，你到香港看那个卢鑫集团，那个华茂集团，这个啊，结果呢，人一走也是一大堆的事情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有时候人看到的只是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我们心灵的问题，我们真正内心的渴慕是什么呢？啊，这匹马在中国很有名，叫神马。所以我们60后70后也看不太懂，后来一问他说就是其实就什么的意思啊？不然他们80后90后稍微舌头卷一下叫神马，神马都是浮云。 什么都是浮云，什么都浮云。哎，我一看他浮云啦、啊，浮云啦、啊！你看那个重庆那个第一把手浮云啦、啊，现在也浮云了、啊，真蛮有意思啊。他们最近讲了一个笑话，我听得蛮心有戚戚焉哦。说有三个人被关在监狱里面，就是，那么这个监狱里面三个人就彼此问你怎么进来的哈、啊？第一个人说我很冤呐、啊，我几年以前哦、啊，那时候我就骂重庆的第一把手，我说他这个人不是好人，结果他们把我关进来了。那第二个人说，哎呀，我就这几个月哦、啊。我挺他，别人都骂他，我说这个人好人，结果他们把我又关进来、啊、那么第三个人说，你们俩都别吵，都别，我就是那个重庆第一把手。哎呦，这哎呦，我一听还真蛮现实。你发现这就解释什么叫做神马都是浮云。人在世界上，你最全呐、啊，最全呐、啊，你要这个啊，要那个啊，突然间你发现，什么都是浮云。这是圣经老早讲的，各位如果有机会去读一下，那里怎么说呢？日光之下，虚空的还是虚空，一切都是不风。这个就是现代版的什么叫做浮云。如果你有机会看看云，很漂亮啊，洁白啊，但是你再过一段时间一看云，老早不见了。我们的人生其实正是如此。各位，今天已经是2012年的三分之二的最后一天，八月一过就剩了三分之一。你有没有觉得人生怎么会这么快速呢？当我们还以为说我们掌握明天，我们还以为我们对自己很有把握，很有信心，我能够，我可以，这一个困境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看不见。你看得见吗？明天会发生什么？你的生命是什么？所以圣经老早讲在雅各书第四章，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的生命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真的，我有时候眨眼想，我童年的时候那个事情历历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八月份上个礼拜刚好是我到美国整20年，我是92年8月25号抵达美国，那天非常清楚，哪里一晃一眨眼20年过去了，人生有几个20年？第二个困境，药不够。我想大概这张图片有些人蛮喜欢看的，不过你多看一定会头晕。哎呀，真的，最近很多人跟我讲，哎呦，我们现在特别热爱伟大领袖，我干嘛？他就那个伟大领袖在那个100块上面哈。啊，有些人就觉得很纠结的啊，打开钱包一看，领袖不见了，各族人民都在，他们很生气。哎，中国那个钱设计也真是蛮讽刺哈、哦。那伟大领袖100块最大的，那个5毛啦、2毛上面都各族领袖、各族人民，这，哎，这看各族人民都在，就没有伟大领袖，很生气啊。不过这巴蒂买哈，他是什么？他是一个要犯。乞丐常常有这种情形，就今天我做的。然后呢，明天你看还做着，后天呢还做着，要啊。你说我们好好的，我们在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啊、这全球有名的，这美国太平洋实验室这个多厉害哦，西北太平洋实验室哈、哦。那么但是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人类本质上一样，我们内心非常渴慕的要各样的东西，然后我们总觉得没有够的时候，但是你仔细在想的，我们真要的东西呢，其实还多半跟物质没有必然的关系。爱，我们一直渴望，然后我们就想办法把爱让它看看能不能物质化，用物质来衡量一下看。一方面我们可以这样做，其实我们心里面也暗自在心惊肉跳，因为我们老早知道，若是爱情等于了物质，其实非常可怕的。没有一个人希望说对方嫁给你，或者你娶对方是因为物质。常常有的时候，一方面呢很在意物质，一方面你一定要问对方：哈，你爱我真是为了爱我的钱吗？哈，如果对方说真的，我坦白跟你讲，我其实是爱你钱啊，那你一定是很生气，对不对？因为你其实真的很在意那份感情。长寿是跟物质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人都希望能够活得长久， 都希望能够有真正的健康，都希望有真诚的友谊，都希望真正从心底能够发出的快乐。但是你感觉我们人要的其实是这些东西，所谓非物质的东西。这些东西当然我们都知道，你没法，我们如果从纯唯物的角度，唯物就是说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你给我看看长度多少，你实验室给我做个实验看看，你给我量一下看看。难怪我们中国啊，这个心理学的发展是从80年代才开始。1980年，中国再版了天津大学的曹日昌教授的《普通心理学》，因为在从50年代末期、60年代到80年代20年里面，我们中国人是说彻底的唯物主义。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只有看得见摸得着，什么唯心啊，什么精神领域啊，什么心理活动，你们这是唯心，你们这形而上。因为我们觉得眼睛看不见嘛，所以全部否认。以至于那个时候心理学没法发展了，一说一讲那个全部都是资产阶级的，全部都唯心的，全部都形而上学。所以到80年代才开始可以再版，其实那个普通心理学，那个曹日昌教授写的那个是非常经典的，那个专门作为那个大学教材的。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才终于发现说，是人有一部分东西你没法存所谓唯物的去解决它。明明我们晓得人里面有爱的活动，明明我们晓得人有思想活动，你一定说这个东西你看得见，我看不见，你看不见不存在。我们常常对上帝也是这个态度，你说上帝有，你给我看长什么样子，我看见了我立马就信，我保证就信。因为我们常常讲这个话，我们还觉得很科学。你有没有发现科学里面就分很多阶段，很多范畴，有些是你可以在实验室做的，有些东西它也是科学，问题是它已经不是你想的科学，那个所谓的纯理工的范畴已经不在那个范畴。而我们人竟然可以狂妄到说，凡是我看不见的，我想不通的，一概不存在。但是我们心灵里面却在告诉我们，我们要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在哪里呢？你看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叫帕斯卡，化学家，他老早讲一句话，他说人心灵里面只有一个空缺，这个空缺只有上帝 God 能够填满。若是那个 God 不在那里，他永远会感觉一个空缺。这就是人是被称为灵，因为上帝把灵放在我们人里面。我们人太不一样了，其实我们自己也晓得。我常说，很多人说，哎呀，人什么，人就是高等动物。我说错了，你去看动物跟人太不一样。人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会寻求意义，要问 why。 动物没有这个本能啊。我说你从来没有看到一群猫啊，猫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开个会啊，了解一下猫生干嘛，为什么我们要活着呢？难道我们抓抓老鼠就算了吗？有没有一群猫？你看，哎，突然间开会了，哦，没有。我跟你讲，人奇怪啊，人就会问啊，一定要问为什么。我们小时候有一本书叫《10万个为什么》，小孩子越小越喜欢问。其实你要知道，他一问 why 就在问意义，而一问意义必然有永恒，因为这是逻辑上一个必然。如果没有时间的无限，我告诉你，你问意义本身毫无意义，你同不同意？如果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段，你问意义有什么意思呢？所以那些哲学上一走到所谓实存主义、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这些人你看，多半那些当中的鼻祖大师，很多到后来都疯掉。像很有名的尼采，这个自杀，那么好几个。其实我们以前以为他们是画家，像高更啊，这个好几个，他们是画家，画得很不错，但是其实他们背后是相当深的哲学的理念在驱动他们。而一个哲学的理念，如果是一个所谓的完全否认、完全否定人是有真正在追寻意义的，他只强调一个我是故我在，因为我是实存的，因为我这一刻存在，所以他就满足于这样一个哲学理念的话呢，他没法往前走，多半要么就走到我们现在必然的同意。那个有些人说这个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啊，管他今朝有酒今朝醉，你要说这些人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永恒，那么当然吃喝快乐一定是对的， 干嘛呢？我追求什么呢？你干嘛还要谈伟大的理想愿、大的理想、伟大的抱负？你何必免谈吧？因为所有最后什么都是浮云，一切死亡给你画个句号，啥都没有了。但是你发现人甘心吗？绝对不甘心。你自己不甘心，你教导你的儿女也不甘心。你跟我好好上哈佛，你跟我好好上 Stanford， 我告诉你，你跟他讲这干嘛？让他累得半死，让他这样上这个班那个班干嘛？最后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浮云，那你干嘛叫他这样累？所以换句话说，你不甘心，因为你知道有意义，你一定在追寻。那换句话说，意义一定有一个指向，指向哪里？指向永恒。这是人心里面一个，所以上帝的话说，神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我常常说，其实两样产品就已经显出来我们人有永生了。如果你要做生意啊，你卖这两样产品，保证你发财。第一样化妆品，第二样保健品啊，这是现在卖的最好的哈。很奇怪，保健品这个每个人现在多半大概多少都吃一点哈。我们都说从来不吃的举一下手好吗？大概也会有哈，不多哈。这个哇，你们其实太厉害了，因为我们吃的人都很少，这个钱统统都白送给那个。那现在很多人发现那个东西很多，多半是让你心里安慰一下，到底有没有效果也不晓得。但是人为什么会有这个驱动要去吃呢？你有没有看到一群猫或者一群狗的那啊，天天维生素，我要不要吞啊？没有啊，人要吃这个，希望延年益寿，对不对？因为那个东西基本是保健嘛，其实基本是不是产生什么药的效果，你就希望说，哎，吃了这个大概我会这个啊，身体好一点，我会这个活得长一点。那么化妆品也是一样，化妆品呢，就是希望要青春永驻。我说我也真从来没有看到一只猫啊，什么小奶娃啊，擦，对的，没有。我跟你讲，只有人类啊，你做这两件事，你看，一个是希望延年益寿，一个希望青春永驻。其实背后一个驱动，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永恒里面。而你知道，这不是现代人才做的事，这古代老早就有了。古代那种炼金术啊、炼丹术啊，然后呢各种想办法，无论是美容的产品，无论是保健的产品。古代古今中外老早都有，为什么只有人有这种的驱动呢？为什么只有人有这种的欲望呢？而我们人一定说自己就是动物，我们跟他们，我们只是进化的发展的高级阶段。上帝说，神创造万有，唯独人类，神把他的形象和样式放在他里面，这是让人里面能够产生一个审美感，这是让人里面能够产生一个道德感。因为上帝是道德的上帝，上帝是审美的上帝。我们中国人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那么这些心从哪里来呢？你在动物里面完全看不见，动物只有它的生物的本能，它没有这种所谓是非道德的观念。而我们人有，他也没有审美的观念。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狗啊？一看毕加索的画，哎呦，太感动了！哇，这画一听音乐，哇，真的，简直是感动的不得了。一听周杰伦哪里开演唱会，哇，大把花钱去听。没有啊，唯有人类有对音乐、有对美的反应。这些特性已经告诉我们，人绝对不是我们以为的，我们就是高等动物。人的永恒性、人的道德性、人的审美性。完全都指向这些，就是所谓 spirit， 原初造我们生命的这位上帝，他是一个灵，所以他把这个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当我们与他断了关系，你发现其实我们在人生里面还在追寻很多模模糊糊我们感觉我们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好像又不是物质可以解决的。但是当我们不认识他，你发现你找不到，你没有美的源头，你想要美，结果美变成被人扭曲，你找不到真爱的源头，你渴望爱，结果爱被物质化，被铜臭化，被金钱化，你想要真，结果呢离真的源头越远，我们人其实都是假。所以现在叫做除了假话是真，其他全假的，真的变成这样。 人没有一个人愿意的，哪里一个愿意说我就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啊？真的，两年前啊，那时候有一个这个政协委员，他们开两会啊，就人大跟政协，那么那个代表就写了一张条子给咱们温总，温家宝总理，上面几句话，温总啊，老百姓的话哈、啊，吃肉。激素吃菜毒素饮料色素什么想吃心中没数哈哈，那媒体说我们温总读了以后默然不语，不知道怎么讲，你怎么办呢？对，没有人愿意这样活的，我们都愿意追求真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越活越假呢？我觉得如果不从源头上去找，我们找来找去想人的办法，你去教育啊，你去普及这样那样啊，你是八尺八容啊，你是和谐社会啊，我跟你讲，最后我们都会发现这些都是叫做标，但是本呢是每况愈下，要什么不晓得。所以人类像巴蒂买一模一样，就是天天坐在那儿，今天做啊明天做，我们做了几千年了还在坐在那儿等啊要啊，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呢最奇怪要什么还不晓得哈。我在网上看到有个女生哈，这个人大的，她这个现在女孩子都蛮厉害啊，她觉得自己年龄也不小的嘛，她登一个征婚广告，她本人方龄24，身高1.63米，体重45公斤，99级人大新闻系毕业，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哈，那么籍贯是湖南。乡妹，好，乡妹，我们通常说乡妹多情，好，比较，他说这个，那我要找另外一半呢、啊，他特别讲，一条都不能少，那标准哈、啊，身高1.8米到8.3米哈、啊，奇怪有上限下限啊，体重75到80公斤，年龄76到78年出生，地点必须是北京，好、啊。他特别在意北京户口哈、啊，那么收入不能低于我，还不能戴眼镜，不能长痘，要配得上我哈。啊，身体好，踏实，责任心，上进心，幽默感，男的，好，这都很重要。现在你这没办法，你这每一条都得写清楚哈。结果他这个帖子发出去啊，就老半天没人理他哈。他就想，我条件这么好，怎么可能呢？我这个怎么都没有回帖哈。哎，结果后来有一个人北大蛮厉害，一个男孩子就给他回复一下哈，说根据你这个列的条件，我看有没有这样的人哈。他说其实可以算得出来嘛，因为北京每一年出生7万。好，那么3年里面就21万，当然一般来讲一半男生一半女生，所以男生10.5万。那中国男生一般跟我差不多1.7米平均哈，那你1.8米这个数学上叫正态分布了，这两端了哈，所以10万里面最多不会超过7000。那么7000人里面，他说你的体重要控制在80公斤的，又蛮困难哈，数学上就可以做一个分布出来，大概不会超过4500。那你的收入哈，大概每个月也就大学毕业报社工作，所以算你4500哈，不低于你，完了1000弟兄阵亡啊！你现在大学生毕业生不是说太能够赚钱了哈，那么不戴眼镜不长痘哈，又得杀掉3000，对，你大学毕业将来就还不能戴眼镜，还不能长痘，哈啊，太困难。他说，而且你这个那剩下就500人了，500人当然你的年龄也不小，那有的已经结婚了，有的有女朋友的，也不喜欢女的，反正总有都有哈。你还有杀手锏啊，身体好，踏实，上进心，幽默感好、哦、所以他结论什么，他说一路走好，咱不送了，哈哈，不送了。哎呦，我看我替那个女生难过，这就在中国叫做剩女哈，就剩女，对，剩女就这样练成的。其实蛮多，我常常跟那些年轻人讲，我说他们老跟我讲，哎呀，他说怎么我们条件好好的，怎么就好像找不到这个白马王子，找不到白雪公主啊？人类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其实跟我们前面看不见连在一起。我们总是从自我角度出发，我们总觉得这个世界是该围着我转的。一个没有了上帝，我常说心中没有神，我们很难真正看见自己，我们也很难真正去判断别人。从自我的角度出发，一方面我心里面不断的要啊要啊要啊，但是呢要不够，没有一个人会嫌我钱太多了，嫌我口袋太重了，不要了。很奇怪，我明明知道快乐是跟这个有关的，因为中国老早说知足者才会常快乐，问题是能知足吗？知足不起来呀、啊！ 忽然间一想，我本来蛮开心，一想，哎呀，某某人赚的钱又比我多，又不开心。本来好好的上了一个大学，蛮不错，一想，某某人又去了一个比我更好的大学，马上又不开心。我们总是这样的，不但是去看别人比我们多啊，比我们强啊，比我们富啊，比我们好啊，没有开心的时候，要不够。然后呢，我们也从来不晓得我们到底是谁。但是第三个困境，我觉得是更加致命性，胜不过。那你说巴迪买是一个在路旁的，路旁什么意思？当然就是所谓非主流的，没有办法在阳光底下。一个乞丐当然被赶到路旁。那我要问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的东西能放到阳光底下吗？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我小的时候，我家里是我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他们也是传道人啊，从小就跟我讲，路加，大人大罪人，小孩小罪人。哎，我一听简直岂有此理！我说怎么可能？你看我这个很好啊，老师都表扬啊，你们也觉得我不错，听不进去。我知道在大学上学的时候，那时候一个南方人跑到东北，真是举目无亲。各方面好像完全这个特别，那个时候七九年哈，我在东北大学，在沈阳，真是感觉虽然上了大学，但是前途茫茫，人海茫茫，到底前面路怎么样走，一个年轻人非常彷徨。那时候心里面有一种渴望啊，上帝，如果你是真实的，我现在同意一件事，人的有限，我知道我的父母很爱我，但是时空会让我们阻隔，他们没有办法在我身边。我们那时候真的，我相信各位，你到了海外有一种感觉，也许你在国内很强，也许你这个领域那个领域都是很精尖的，很专业的，很不得了的，但是你也一定会发现，我们总会在某一些方面，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看见我们的有限，谁能帮助我们？那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有一种渴望，我说上帝啊，你到底在不在呢？你真的存在吗？从我父母那里知道应该你存在，我看见我的父母为了这个信仰，宁可去被劳动改造，宁可整个生活发生这样的变化，不放弃你。是什么让他们这么执着呢？为什么我觉得你不应该存在？因为我看不见你。我还常常笑我父母，他们很傻，我们现在好像读科学的，上大学，怎么可能？上帝根本我看不见，怎么可能存在？但是为什么我心灵里面有这样的需要呢？我记得那天很有意思哈，我打开圣经，第一次很认真，我一看宿舍里面没有人，我把门关起来，把窗帘拉上，一个人躲在那个宿舍里面，我把那个圣经拿出来，我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一段经文，那段经文说，有一些家长把他们的小孩带到耶稣跟前，让耶稣来为这些孩子祝福，结果那个门徒就紧张了，哎呀，不要让他们打扰我们的老师。耶稣向他的门徒生气，耶稣说，不要拦阻小孩到我跟前来，人若不回转向孩子的样式，就不能够见到上帝的面。第十六节那些经文特别感动我，于是耶稣抱着孩子，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祝福。那天那句话很深的感动我。我说，耶稣啊，我今天是一个浪子一样，一个游子，离家2042公里，我对前途非常茫然，我不晓得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你抱着孩子，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祝福。从我心底来讲，我真渴望，若是你真的存在，我渴望你按手在我身上为我祝福，你提供给我安全感，你提供给我人生的方向，你提供给我真正到底意义在哪里。结果我带这个想法，我很虔诚啊，我跪下来祷告，上帝让我看见一下，一看见我真的信你。祷告半天没有反应，你要想要肉眼看见，真看不见了，因为圣经老早讲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你的肉眼要看见，风看得见吗？电你都看不见，你看见那个光不是电，电流你真的没法看见啊。我们人总以为我们的物理的 physical 的眼睛，我们好像什么都能看见。上帝说，其实我这么无限，你有限的人被你看见，我被你限制。
但是心灵能看见。那一刻在我里面发生什么？突然间圣灵提醒我，耶稣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人要见神的面有一个条件，变成孩子。你注意到这跟我们人的想法很不一样，我们人是小孩子有什么用啊，赶快长大。其实小孩子是上帝放在我们面前的很宝贵的教材。你越看孩子，为什么人类有一个共性，你看到孩子会产生喜悦的感觉。我见到太多的长辈，他们也许在人生里面饱经风霜，但是常常只要看到他们的第三代那个孩子，一看见哇，你看都老人家长辈那个皱纹都舒展开来哈。我有一次在德国看到那个他们那个橱窗里面有一件 T 恤哈，上面写说早知第三代这么好玩，就不要第二代了。哎呦，我在想这话大概很多人特别长辈啊，我们非常同意啊，真是这样啊。孩子身上越小的孩子太多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单纯，他们的天真。上帝说，你们用你们成年人以为的理性，以为的聪明，你要来了解我，就是这些东西让你拦阻了你来认识我。你变成孩子，这是你的一个 blessing， 你的祝福啊。那一刻啊，突然间我就想，我以前在我家在上海，我在上海出生，那么我就想到我做孩子的时候有一件事，我真的发现我妈妈最开心。我会犯错，但是当我去承认错误，跟她说妈我知道我错了，哎呦，我看见妈那是真高兴啊。她说陆家我太高兴，因为你知道错了，你下次才会做对的事。那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没有什么错啊，我们去认什么错。那天突然间一件事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时候我在上海的时候，小的时候那个条件太艰难，买什么东西那时候真的都凭票。那我有一天呢，突然间就觉得说我得找点零食吃，我不太满足吃三餐饭，那个饭实在也没有什么太多菜啊，就家里面我去翻箱倒柜啊，找不到一颗糖，找不到一块饼干，结果在厨房找到一罐白砂糖啊，哎呀，太高兴！我们南方人啊，江南一带常常是做菜要加点糖。那个糖那个时候蛮金贵的哈，因为除了要钱还要票的。因为我一看那白砂糖，我说太棒了！我一吃，哎，挺好吃。我说以前怎么没发现？就开始偷吃白糖。这一常常控制不住，一会儿去吃，一会儿吃，然后吃完还打扫一下战场。那个糖啊，给它稍微这个弄一弄，就好像假装看不出来。但是不行啊，你越吃的糖就慢慢往下降，还越吃越少。哎呦，我说这怎么办呢？总有一天会被发现啊！一发现，我这好孩子的招牌完了，紧张啊！后来灵机一动，把我弟弟抓来了。他很老实，我说过来干嘛？吃糖？哎呦！糖做菜的不能吃，我说哥叫你吃你吃了，他很听话哦，真老实，叫吃一吃一口很好吃，没第二口可以走了，你任务完成了。他吃完一口把他赶走了，他一走我大口吃啊，没过多久的糖剩一点点了。那个后来外婆发现怎么就剩那么点糖呢，就来问了，问姐姐有没有吃过，姐说没吃过，问我，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外婆别问我，问弟弟去，他曾老师有没有吃过，有吃过，完了，从此家里认定就他在偷吃白糖。哎呀，我还听我父母在背后议论呢，说别看这老三啊，平时很老实，原来都在躲着偷吃白糖。哎呦，我心里那个得意，我想这糖绝大部分全是我吃的，这就我跟他差别，难怪我进大学，哎，我太聪明了。但是那一天啊，那个光进来了，弟兄姊妹朋友们，我要问你，现在觉得这里干净吗？你说很干净啊。如果一道很强的光射过来，你会在光里看到什么？看到许多灰尘。我们的内心也是一样，上帝就是光，光到我们心里才显出我们里面有多黑暗。你发现我们人有个本能，就是觉得世界是黑的，别人是坏的，唯独我很好，唯独我正人君子，唯独我知书达理。我们很难真正承认自己的问题。那一刻对我是一个震惊啊！我突然发现，我说陆家你这么坏啊，我这么多年得罪我的兄弟，这么多年他在替我背黑锅，而我非常自得其乐。那一刻我突然间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否认这个宣告，我是一个罪人。我一下子我是上帝，我至少得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圣经的话说，你认识到你有问题，你有救了。 耶稣说，我是医生啊，我来了正是寻找有病的人，有病的人才会去找医生啊。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特别强调我们要承认是罪人呢？这对我们好。我们在北美都晓得，一个人如果你有病，你凭什么我没病，对你没好处啊。因为这样你离医生越来越远了，最后离你的这个不是越来越造成自己的问题吗？我们里面有多黑暗。我那个时候想起很多事情，我想到我一直以为是一个好孩子、好学生，但是真的吗？其实呢，发现做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还要写那个红色日记哈，就是写的要跟那个雷锋叔叔差不多，做好人好事啊。那么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写的真的跟他蛮类似的，老师就课堂念出来。哎呦，我那时候心里羡慕，而什么时候轮到我的日记也被念一下呢？结果呢，上课路上都不专心，一路上我就看有没有钱。到处看哈，给我找到几分钱，我交上去，马上写到日记。那时候人还比较单纯，也不太会作假哈，就想说我捡到钱，赶快写进去，就找不到钱呐、啊，那个年代真困难。后来我决定放弃了，我说不可能，路上捡钱不太可能，太难。那么就看有没有老太太过马路啊，因为雷锋同志就是一会儿搀一个老人家过去哈。哎呦，我就等着马路边啊，真着急啊。那个年代好像也没有几个老太太要过马路哈。真的，我记得有一天真被我抓到一个哈，因为奶奶她说要去，哎呦，我才高兴，奶奶我扶你过去，一扶一面心里想，待会儿我可以写了哈，扶不刚扶到对马路对面哦，一群小朋友跟我一样，他们也写日记，又把老奶奶扶回来了，哎呦，真是这，真是我们都要写日记啊，他们也写了，老奶奶又回来，赶紧这边又给他扶过去，哎呦，我记得最后那个奶奶说，小朋友别闹了，我现在去哪里我都搞不清楚了，那老人家就被他们来回扶啊。对，我跟你讲，这是真实的，我们就这样啊。所以难怪我有一天听那个远志明弟兄讲，我觉得他讲的蛮对，他说我们为什么就从来没有问过说，雷锋叔叔，为什么你写每一件好事都要记在你的日记里呢？奇怪哦，哎，你有没有问过这问题？哎，雷锋叔叔是做了很多好事，不过他如果一个人每做一件他都写到日记里面，你也知道这动机不是太单纯了，对不对？干嘛？你今天早上吃饭你大概不会记到日记里，今天早上我吃了一碗稀饭，两条萝卜干啊，三块腐乳，你会不会写？你不会写。如果这是你生命的常态，你绝对不会写到日记里面。一个人每做一件，我今天捡了多少钱写到日记里，我今天扶一个老人家写到日记里，我今天修了一个轮胎写了。雷锋日记，我们知道雷锋的好事全从他的日记里面看见，那问题是一个人全把他记在日记里面，请问写日记我们都知道，写过的人都有这个感，第一你怕人看见，第二你就怕人看不见。所以呢，其实写进去本身已经说明动机不是太高尚，都是为了自己。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的话，日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样的生命呢？谁能救我脱离这样取死的身体？一个与上帝永生的生命切断了关系的生命，这种生命若不用死亡来解决，用什么来解决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Steve Jobs 这句话是对的，死亡变成人类一个最好的发明，最好的下场，因为一个罪的生命只有用死亡解决。但是人类又绝对不甘心让死亡画一个句号，我们总要吃保健品，我们总要用化妆品，尽可能想要穿越死亡。而古往今来人没有办法做到，罪的工价必定是死。当死亡临到的时候，其实消灭了意义，但是让我们人空前进入绝望郁闷里面，因为我们本来是一个追寻意义的上帝的创造物，结果告诉我们意义在死亡里面被终止。这种胜不过再再发生在人生里面。广东现在经济规模差不多等于一个新加坡，单单一个广东地区的经济规模，但是呢，最发达的经济地区，一个两岁的女孩倒在血泊里面，人们可以视若无睹，一辆车一辆车过去，一个人一个人走过去，直到这个小朋友最后被第二辆车压过去，然后呢死亡。 当然我们马上就骂了，哎呀这些人拿着怎么样，结果呢各位去看看，后来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那个标题叫做我们都可能是那个路人。我觉得这个反思太重要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中国人民还始终认为别人都是坏蛋，只有我是好人，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直到有一天看见原来我们就是 part of the problem， 原来我们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原来用上帝的话说，日光之下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神鉴察察遍世界，没有好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里面总有嫉妒，我们里面总有骄傲，我们里面总会有仇恨，我们里面总会有这样那样不喜欢的，这是在我们旧的生命里面，一个与上帝断了关系的生命里面变成预证法理。这两个人都是做音乐的，一个是西安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叫药家兴，开车撞人，结果呢又把人家杀死，当然判了死刑。那另外一个叫高晓松，一个很有名的，写了很多歌啊，有一个叫同桌的你，写这个他当然当时就骂了，这个对生命这么漠视还会懂音乐吗？骂完没多久自己酒醉驾车撞人，马上被关进监狱里面去。我们人都很容易去骂别人讲别人，但是呢我们自己的生命唯有在光中才看见。所以刚刚我们在这里读的这段圣经，一方面看见我们人生与生俱来的这个悲剧啊，真正的悲剧是我们不晓得我们是谁，是我们都失去了我们生命的父亲，我们与上帝断了关系，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与天父断了关系，我们的生命里面真正最重要的父亲的角色，我们主动的背叛他，背弃他，与他不再相识，不再认识，然后我们落在看不见要不够和胜不过的光景里面。但是感谢上帝，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苦况，我们的境况他晓得，耶稣基督来就为救我们罪人。那你这个巴底买不是偶然的，耶稣经过他的那里，耶稣知道巴底买，耶稣也知道你我每一位。巴底买在那里发出一个呐喊，其实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呐喊，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他用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称呼，他称耶稣叫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很有意思，犹太人一般绝对不敢随便用，因为这个称呼是特定的一个，就指那位弥赛亚 Son of David， 大卫的子孙。犹太人知道只有弥赛亚可以用这个称呼，换句话说巴底买从哪里晓得耶稣就是弥赛亚的？当然他听见了很多耶稣所行的事情，耶稣说你们从我做的事情就晓得，一个人可以做吗？可以使瞎眼看见吗？可以使瘸腿的行走吗？这么多的神迹奇事，更是从耶稣说的话里面。耶稣的话如果你注意仔细，我劝我们当中很多福音朋友，你去读一下圣经里面耶稣说的话，你就晓得这个话绝对不是人可以说得出来。若不是上帝，一个人不能够讲出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生命的水，我就是天上的粮。当然另外一方面呢，用信心，我们总以为要看见，巴底买根本肉眼看不见。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心灵的眼睛看见一个真实。好像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如果你用头脑理性，你仍然说哎呀哪里，我要非要看见，我非要实验室做个实验，一方面你自己的理性理智都告诉你很多事情你没法做实验，但是呢好像我们的本能就是这样。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来很少用我们心灵里面的眼睛，信心就是用心灵的眼睛去看那里肉眼还没有看见的事实。但是有一天你会经历到你信心的眼睛所看见。基督的信仰我们都是用这个方法 You believe that you have not seen， 你还没有看见的你相信了， But one day You will see what you have believed. 你会经历，你会看见你所相信。大卫的子孙，1979年12月20号，对我就产生同样那一天，当我突然间发现我是这样一个罪人，我跪在大学的宿舍里面5个小时，很奇妙。一开始就是心里面很多的责备，我说我怎么会这样得罪我的兄弟，我怎么会这样自以为意，我怎么会这样，以前这样的罪我还非常自得其乐，非常得意。然后我真诚的呼唤，我说耶稣啊，你说你来救罪人，你说你的宝血可以洗去我的罪，我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去我的罪。我心里面真实的来接受承认你是我的拯救者。很奇妙，接下来啊，圣灵就开始工作。我从来没有经历到这种，突然间那个泪如雨下，控制不住，然后跟着里面皆大的喜乐。我从来没有经历到那么深的一种快乐，好像突然间你感觉你的背了很重的东西突然间被放下来，不是自己放下，是他帮你卸下来。他告诉我，孩子，我就为你的罪来，你的罪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唯有我的宝血可以解决你的罪。我是你的主，我是你的救主。整5个小时，从下午2点到晚上7点，到现在眼睛一闭，好像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当我站起来，我知道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我，很特别一个感觉。我知道这位上帝不再是我爸爸妈妈的上帝，是我的神。我知道他这样深的可以住在我的心里面。你看这位耶稣有什么特点？当巴迪买呼唤，当我们任何一个人呼唤神，第一他一定停下脚步。那你说耶稣就站住停下来，他总有时间。我们在美国常觉得最缺就时间，每个人都匆忙。你放心，你什么时候找耶稣，他一定有时间。然后呢，他呼唤我们，耶稣说叫他过来。我就想，耶稣啊，你够忙了，你手一挥，巴迪买你好了，能不能好？当然他眼睛可以看见，为什么耶稣要大费周章说你先过来？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产生距离，夫妻之间距离，父母跟儿女之间的距离，儿女跟长辈之间的距离，人与人的距离，公司里面同事之间的距离，学校里面同学之间的距离，邻居之间邻里的距离，我们人很容易产生距离。唯有这位上帝，他是消除距离的神。你看巴迪买多苦啊，别人还不准他说话，用现代话叫做剥夺他的话语权。你弱势群体，你有什么资格发言？耶稣说叫他过来，人看不起他，不要他，连他的父亲都不在他的身边。耶稣知道我们，他也知道我们人是一个活在关系里面的。我们人一方面渴望距离是没有被消除啊。这个时代你有没有注意到两件事？一个呢叫做身边，一个呢叫天边。我觉得很奇怪啊，我们现在对天边我们知道的非常清楚，但是对身边我们非常陌生。以前我们那个时代有一个国家叫阿尔巴尼亚，我这次到希腊，反正就在希腊旁边。那么以前呢叫做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时候是在讲阿尔巴尼亚在哪里，我不晓得，就知道有个天涯若比邻。不过现在呢倒过来，比邻若天涯。你身边的人，一个老人家倒下来没有人扶，你的长辈他到底有什么爱好，喜怒哀乐，为什么今天他有这样的情绪，为什么今天他不太高兴，做儿女的不闻不问。常常身边的事情我们从来不晓得，越来越陌生，天边的事情我们越来越熟悉。打开电脑天天在上面看了，哎呦伊拉克又怎么样了，哎呦某某地方又怎么样，哇，我们全关心的那个是天下的大事。耶稣来消除了距离，他尊重我们。耶稣竟然问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 要我为你做什么？一个人不准他说话，耶稣鼓励他说话。人看不起他，耶稣用这句话是非常深的一句，一个仆人来问一个，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这是耶稣自己说的，我来不是来受人的服侍，我是来服侍人。 这是一个最深的尊重啊！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人类很懂爱，真正爱里面一定有一个特质，就是尊重。而我们人从来以为爱就是占有，爱就是你按我的旨意，爱就是你满足我的心愿，从来不晓得真爱一定是以对方为你的满足，你的心愿，你的想法，你的感觉。然后呢，这位基督又肯又能。地上你只有碰到两种人，一种肯不过不能，第二种人能不过不肯。我常常想，这个小月月，后来你看那个电视台采访他的父母，他爸妈哭啊，他的那个妈妈特别哭得厉害，说小月月啊，妈妈替你死啊，妈愿意替你被车压，他肯不过不能啊，因为他妈也是一个人啊，人不能替别人死啊，你替他死也没用啊，白搭一条命。第二种人呢，旁边十八个人能不过不肯，举手之劳这个孩子就得救了，能不过不肯，干嘛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你在地上你基本就遇到这两种，肯的爱你的人肯不过不能，第二种的能但是不肯，唯有耶稣基督又肯又能。这样的救主你到哪里去寻找？这段圣经记载的结尾要告诉我们什么？你我今天每一位，我们怎么来与这位生命的救主相遇？或者说我们要想真正成为一个 winner of our life， 我们从明天开始的聚会，我们就用这个主题，成为生命的赢家。我们会有四堂，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看我们的生命怎么能够成为真正的赢家呢？巴迪买是一个真的赢家，你有没有看见？虽然那个大城，虽然这么多人，有谁像巴迪买一样真正得了上帝的祝福呢？第一，凭信心，信心里面，所以耶稣称赞他，你的信心救了你啊。我们得救是因着上帝的恩，但是更接着我们的回应，信心的回应。所以圣经说，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我们的信，因信认识他，因信被称为他的儿女，因信直到与他再见面的时候。巴迪买的祷告很简单，就是两句话：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你是我的拯救者。大卫的子孙，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中文的拯救者。你是我的拯救者，你可怜我，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光景你晓得，你医治我。你我，当我们用这样的祷告向了上帝，你必定看见，因为这位神不偏待人。然后呢，那种恒心，很多朋友常常来了一次两次，然后觉得哎呀，我听不懂啊，我以前小时候也是这样。爸妈老叫我读圣经，我说圣经读来读去，你们我们他们阿们，到底你们有什么好看不懂就放弃了。你不要灰心，你持之以恒。我常说，你追一个学问，你拿一个学位，你都得花几年的时间，你去认识上帝，然后你今天参加一次，哎呀，我还有很多，算了，放弃了，不要了。如果你仔细再去读，你就一定会发现，你越读越发现，因为这个话是上帝的灵，灵跟灵之间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互动。恒心是在信仰的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巴迪买一次两次别人不许他出声，那你说他越发大声喊叫，然后学习交托。你学习跨出第一步，你看巴迪买蛮厉害哦，他把那个衣服都丢下来，一个乞丐衣服就他全部的财产了。而且犹太人是很重视这个衣服，因为衣服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那个旷野这个地方啊，这个衣服像一个帐篷一样。所以难怪耶稣被钉十字架，他的衣服下面马上就研究分他的衣服。巴迪买那个衣服一丢，一定有人去捡了。他为什么连衣服都撇下来呢？这种对耶稣的信心，这种希望我赶快到耶稣那里去。我们常常被各样缠来，有的是被面子，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信了耶稣别人怎么看我，哎呀不好意思啊，是不是这个好像我变得软弱了，所以我要信耶稣。这些都像我们的一件件衣服一样，你把它放下，你才突然间发现原来这么轻省，
原来这个信仰是我们这么重要人生里面一个必须。当然巴迪买呢，整个人生被改变。那你说他在路上跟随了耶稣，一个真看见你有永生之道，我不跟从你，我还跟从谁呢？我很感恩这20年来很多人，我跟他们分享信了主，里面有我大学的教授，有我大学的很多同学，我每次跟他们讲，开始他们都说，哎呀陆家干嘛，你这摸摸我发烧了吧，你怎么可能这个当传道人啊？还有一个自我解释啊，在一次同学会，他什么叫传道，是不是就随传随道叫传道啊？我说意思差不多，你们随传我随道。但是当我们越得着信仰，你真的会发现，从来我没有看见一个基督徒说我后悔了，哎呀我怎么信耶稣。你真尝到了那个天上的滋味，你只会后悔说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去认识这位救主。整个人生被他改变。我在20年前来到美国，我记得很清楚，那天第一天走进那个课堂，就遇到我人生一个很大的困境。因为那是一个美国人的神学院，我一到那个课堂坐在那儿，我本来满怀壮志，我上帝你看我现在工程师也放了啊，什么都放了，好像这个我那时候在德国读那个 PhD 啊，我全放了，我现在走这个传道人的道路，哇好像还觉得不得了。我们人生其实你算什么呢，一个困境，我在课堂里8个小时听下来，听得我头昏眼花，一句都没懂，因为那个是英文，我说英文懂不懂，其实也会几句，第一句以前会的，毛主席万岁，还有一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那种美国人听不懂，阶级还会斗争，他们不晓得这是怎么回事，我就带着这两句英文坐在那个课堂里面，哎呀真是听得蛮这个头上冒汗了，完全听不懂啊！我说上帝，完了完了，不可能，我打道回府吧，不可能。我大学的时候读的是日文啊，后来在上海又读了德文啊，从来没有读过英文。这个英文就中学里面那时候也就是好像恢复了，好像是学了几句这种政治性的英文。那坐在那完全听不懂。人碰到困境怎么办？第一个想自己出路。我说上帝对不起了，看来以后再说，传道人以后再说，我打道回府，我既然来美国了也不要浪费这个飞机票，我到哪里走一走看看，纽约去一下，哪里逛逛一下，然后打道回府。第二天我再坐在那个课堂里，本来不想去的，结果呢因为旅行社还没开门太早了，我说我今天去一下吧，他8点到10点2个小时以后有个课间休息，我说我就坐在靠门边，随时打算开溜。我说陆家今天只有一个任务，你听听看能不能听懂 good morning， 如果听懂 good morning 英文有点进步，我就当他英文课去听一听。结果坐在那里竖着耳朵听，那个老师又是南方的口音，哇什么都听不懂，正在沮丧，突然间他讲一句话被我听懂了。他说你们当中谁有需要代祷的事项提出来，我们来祷告。很特别哦，突然间我觉得我听懂了，哎，我说代祷，他说我们有代祷提出来，我赶快站起来，我说我太多代祷，你们听我祷告吧。一站起来慌了，哎呦，一看我说这完了，都美国人了，我也不能讲中文，我也不能讲德文了，那怎么办呢？哎，他们看我，我看他们，哎呦，我心里难过，我说陆家干嘛这么激动呢？我们老中哎，也不是不知道，讲句英文不容易，先找单词排语法，通常你弄完也不必讲了。结果那浑身发抖，他们看着我那满脸通红干嘛，后来我想我走着讲几句啊，要不然人家觉得干嘛你这个站在那儿。我记得那天其实多半讲的是德文，还真不是英文，大概意思就昨天我什么都没听懂，今天我决定回德国去了，你们看着办了，就这样结结巴巴讲了几句，我不晓得他们，我奇怪他们好像也听懂。结果那个老师没讲一句话，他看着我，然后他就从讲台那就走过来，走到我跟前，就在我跟前一下就跪在那儿开始祷告。我发现那时候不但是他，许多同学全站起来，就围着我，就在那个课堂，我一个人还站在后面，他们全围着我，全跪在那儿祷告。那一刻的图形情形到现在20年过去我都不能忘记。哎呀，我一低头就一个白发苍苍的一个教授在那儿祷告，那一刻我站不住了，我一下就跪下来，一跪下那个心里面真是说不出的感觉，圣灵在我里面提醒责备，
不是你自己尝到了福音的好处吗？不是你自己愿意走这条传福音的道路吗？为什么遇到一点难处，你第一个念头走自己的路，转身就走？为什么信不过我呢？你今天看到这些跟你素不相识，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背景，但是跟你只有一样，同有一位父，你并不孤单。圣灵在我里面责备啊，你是不信实的，但是我却永远是信实的。跟我走，孩子，跟我走，凭着信心跟我走吧。我那刻真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流着泪说，主啊，跟你走。我凭自己还能走出什么路来呢？地上我走了几十年，我从中国走到德国，有路吗？我们人类有路吗？看不见，要不够，胜不过，跟你走才有路。我非常感恩，那个成为我真正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从那一天直到今天，20年走过去，还是这个见证。人可以失信，神永远可信。20年来，他怎样帮助我？最艰难的时候，无论是语言的障碍，无论是生活的困难，无论是侍奉的难处，无论是身体遭遇，明天我还这个后面有机会还跟各位做一些我个人的见证。在这些的风雨里面，他彰显出他的信实，彰显出这条路是我们真正人生的路，也是通往永恒的路。越走我越发现我踏实，越走越发现上帝，你让我找到了我，你创造我的意义，你创造人类，原来不但让我们成为独特的，而且你有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位身上。愿这位上帝能够被你认识，能够真正你晓得你得到一个怎样的宝贝。人生有路在基督里，我们总会遇到困境，唯有他，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他一定使你得安息，擦干你的眼泪，鼓起你的勇气，更新你的生命，开启你的道路，真让你看见人生最知心的朋友就是耶稣基督。愿他成为你真正你的个人家庭，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同事，你心头最爱的人，愿主耶稣都成为他们每一位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停下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人生就是这样的光景，我们在骄傲里面，在自夸里面，但是越多的走，我们的腿发酸，我们的心发沉，我们越来越看见我们的光景。我们也感谢你，当我们越了解我们的实况真相，越从心底发出我们的路在哪里呢？耶稣，感谢你，你来找我们，你来救我们。今天全世界20亿的基督徒可以见证你翻转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巴不得你被我们每一位认识。我们在这里用心灵祷告的时候，我特别邀请我们当中若是有亲爱的好朋友，你这时候愿意凭着信心，不是用你的理性，你过去的经验，用你肉眼去看耶稣，你从心灵里面，你愿意有这样一个知心的朋友住在你的心灵世界里面，引导你，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让你不再孤单，让你真正知道勇气、真爱、信心、力量、平安是从哪里来的，让你了解你人生里面真正心灵的追求和需要，那种满足可以从哪里得着。若有这样愿意的朋友，鼓励你可以扳着手轻轻地举一下，代表你的一个心愿。感谢主，请放下。谢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我们当中亲爱的好朋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深信今天晚上并不偶然，因为主耶稣爱我们每一位，他真爱我们啊，亲爱的朋友啊。
我知道世上有很多人爱你，你也在爱着一些人，但是人总有他的有限啊，时空总会让我们产生距离啊。唯有耶稣，他能走进你的心灵世界，你为什么仍然拒绝呢？他在你心门外叩门，他说，我是你的救主，我是你生命的主，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能给你路，我能给你永生，你愿意吗？刚刚举手的不必再举了，我最后问一次，若还有这样的朋友，鼓励你勇敢的像巴迪买一样跑向耶稣，把你的手举起来，愿意吗？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请放下，感谢主看见了，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我们聚会马上要停止了，结束了，我也不晓得明后天你会不会参加退休会，我们每一位都巴不得你不是今天晚上白白来这里啊。认识耶稣吧，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若还有的话，感谢主，你最后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代表你的这样一个心志，愿意接受耶稣。感谢主，看到后面有一位，谢谢主，请放下。亲爱的主，你都看见，你都晓得，愿你纪念，愿你恩待。